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深圳华大基因公司美国分公司的总裁何义武博士，欢迎何博士。
哎，各位听众好，多谢小袁台长邀请我来参加这个节目。
啊，那何义武博士呢是非常传奇的经历啊。那么他是1992年从波士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专业呢是生物物理学啊。那么在接下去的4年里呢，他在哈佛大学担任博士后，然后呢又在哈佛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就进入了多家公司工作。那么首先呢是叫一个 GSK 的公司工作了9年，后来呢又在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工作了8年多啊。那么现在呢被那个著名的华大基因公司就是挖走了，现在成了那个华大基因全球研发部门的总裁，兼华大基因美国分公司的总裁啊。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何总。
哎，多谢。
我说的准确吗？这个
呀，基本上是这样。那个我可能再加一点具体的内容吧。那个我是复旦大学毕业的，然后1986年就到美国来了然后呢就在那个波士顿大学读了博士学位主攻的专业是生物物理主要是搞清楚蛋白的结构同各种疾病之间的关系。然后呢在哈佛医学院的Dana-Farber癌症研究中心进行癌症药物的开发跟一些癌症病因机理的研究。那么在做完博士后以后呢继续在哈佛医学院呢做了一段时间的研发主要还是在用新的机理来做癌症药物的开发。那么在做的过程中呢逐渐的意识到要真正做药物开发呢还是必须到制药公司到工业里面去做，所以呢就参加了 GSK 当年呢是叫 Galaxo 格兰素，可能在国内大家比较熟悉。格兰素是后来跟那个Welcome 然后再跟 SmithKline-Beachman 合并最终成为 GSK。 那么在我加入 GSK 的时候呢GSK 当时是全球最大的制药公司。那么我在GSK 里面呢做了有10来年的工作做了很多药物的开发，包括艾滋病药物开发癌症药物开发乙肝药物开发糖尿病药物开发忧郁症药物开发等等那么这么一段经历呢使得我积累了很多这个同制药工业还有诊断工业还有那个生物技术研究领域里面的很多研究人员的这种关系。那么这种关系跟实际药物发展的开发的经历呢对我促使我呢有了这么一个机会在2008年的时候呢参加了给子基金会主导给子基金会的全球卫生项目。那么在那边呢也是做了相当多的事情，主要是比如做的事情包括布局在中国的药物开发全球卫生技术的布局等等然后也有机会同非洲很多国家东南亚的很多国家在疾病控制疾病治疗跟疾病预防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现在应该说是2016年，应该是说去年了。那去年年初的时候，加入了华大基因。
太好了，那您在波士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又在哈佛大学做了博士后，又做了科研的研究的那个 faculty 啊。那么， 有没有想过也是去当教授
呀？当年一开始是做读博士的时候跟做博士后的时候就是自然而然的觉得自己将来的那个 career 的发展就是去做教授，就是在那个大学里面或者科研机构做一位研究人员去做教授等等。那么怎么是造成这么一种变化，使得我最后没有去做教授而是进入了工业呢？就是因为我在做博士后跟后面在哈佛做的研究的项目呢都是跟药物制造有关。那么在做大量的药物研发的项目的时候呢，逐渐发现到，就是说要真正把一个新的主意、新的方法产业化成功的来开发新的药物还必须有一个大规模的这种这个产业化的一个基础。那么从这种社会的分工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制药公司呢也是做产业化让新药能够让新的主意、新的想法、新的研究能最终变成产品进入市场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平台。所以呢这就促使了我离开了哈佛，进入了那个制药工业。
哎，您刚刚说那个也参与了这个抗艾滋病的那个药物的研究啊，那您的药物后来就是上市了吗？
对，这些药物最后都是上市了。其实在 GSK 我参与的这个艾滋病的药物研发当时是那个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用来治疗病人的治疗艾滋病病人的药物。那么这个也是一个蛮传奇的一个过程。当时就是在91年92年的时候，当时大家对艾滋病的了解还不像现在那么深刻这个很多这个可以用来发展药物的靶点都是刚刚研发出来，有的还没有很大规模的那个验证过。那么从根据这些靶点来开发的药物是不是会有效这个是一个很大，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未知的一个题目所以在当时能够有机会参与这些艾滋病新的药物的开发，是一个非常非常 exciting 的这么一个过程。
哎，我听说那时候有个华人科学家何大一是吧，就是
对
鸡尾酒疗法的。
对对，何大一是我在 Dana-Farber 的师兄
是吧，
而且我们还是本家嘛，我们大家都姓何然后还蛮有意思的我到了给子基金会以后他还跟我继续有合作他成了我的 grantee， 就是说他的这个很多科研项目都是由我主持用给子基金会的那个基金来帮助他做他的在艾滋病方面的研究。
那他的鸡尾酒疗法跟您研发的那种，就在 GSK 研发的那种药物有什么相关联吗？
对对这个东西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因为大家都知道从西药的角度来说，大多数西药在治疗某种疾病的时候都是用所谓的我们叫做单药，就是说一个纯粹的单纯的一个化学药物。那么为什么何大一提出了鸡尾酒疗法对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是很重要的一个想法呢？原因就是说艾滋病是一个变化起来非常快的一个病毒引起的疾病它这个病毒在药物的压力下它不是说在那边束手待毙它很快就会变化，就会演变，使得一些一开始有用的药物很快就变得没有用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就用单药来治疗它，想把这个病毒杀死的话一开始这个药物是会有效的，但很快那个药物就没有效果了。那么何大一呢，通过他在对艾滋病病人的治疗过程中呢体会到，就是说如果要真的能够抑制住艾滋病毒你就必须把几个药同时来用，而这几个药呢最好是针对不同的艾滋病病毒的靶点。那么这样的话呢当艾滋病它在变化的时候，在一个靶点变掉了，那么还有其他几个靶点没有变掉， 那么另外几个药呢还会继续有效，这样呢可以用来真正的抑制住艾滋病病毒的生长。
嗯，好先进啊。我们应该高兴的知道现在艾滋病的那个感染的人数每年在逐年下降，对吧？以前每年好像有几十万，现在就可能几万，这是一个数量级的问题。
嗯，对。但是其实我应该说，就是说艾滋病的新的感染感染率是在下降但是其实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更重要的一点是说得了艾滋病人他们的生存的几率越来越高了。在九十年代时候一位任何人得了艾滋病他的生存的几率可能就相当低的。因为当时也没有什么治疗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即使有的话也就那么几个，然后就像我刚才提的，因为艾滋病病毒变化很快，这些药物很快就没有效果了，所以通常这个病人的死亡率是相当高的。但现在随着这个艾滋病药物的大力的开发现在能够有效的抑制住艾滋病病毒的药物越来越多，而且都是鸡尾酒cocktail therapy 这个非常有效，非常 powerful。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使得艾滋病呢也变得不是那么可怕了一般的来说得了艾滋的病人他基本上是不会死去的都是有一个很长的那个生存期在那边。如果能够坚持按时吃药的话一个就是艾滋病就从一种急性病变成一个慢性病只要按时吃药继续下去，一般病人都能存活下去。那么这样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从表象上来看，就是说社会上艾滋病的病人越来越多了。这个原因并不是说有时候大家会误解，就认为哇怎么会现在艾滋病病人越来越多，是不是这个药物发展不太好或者药物不太有效其实不是这样，这真是因为就是艾滋病的药物越来越有效了，越来越有效了，使得原来会死就说死去的这些艾滋病病人生存下来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得就是说有艾滋病的病人这个数字越来越大了。
嗯，实际上就是下降的只是新感染的人数，但是呢上升的是就是生存率。
对对，下降的是新感染的人的人数跟死亡率也下降了，因为死亡率下降了所以这个艾滋病人的数字就越来越多，就是说本来比如说一个艾滋病病人得病以后五六年以后就会死亡，那现在一位艾滋病病人他可以活个二十年30年甚至更长，
那就跟别的病人就没什么差别了。
对对，就相当于就是把一个本来是一个急性病变成一个慢性病了。
那您去这个工业界主要也是发挥您在这方面的专长，也想就是学以致用啊。那么您后来又到盖茨基金会是继续从事研究吗？还是只是在这个领域继续做发挥您的贡献？
在盖茨基金会的工作呢就是说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就自己做的自己用手动手去做研究的事情就比较少了。主要是
管理是
就是管理跟指导一些研究项目。那么盖茨基金会可能大家也了解到是世界上最大的基金那么盖茨基金会它本身这个基金的数字包括从盖茨家族还有那个沃伦·巴菲特捐的钱来加起来呢，现在应该有800多亿美元。那么盖茨基金会每年给出去的基金来支持各种研究等等也是相当巨大的，基本上一年在40亿到50亿美元这样。那么这么大的这个基金要能够合理的充分的有效的来用呢是需要有专业知识的人才来
管理
跟那个 set strategy 的。所以呢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盖茨基金会呢还是做了相当不错雇佣了很多专业人士具有各方面的经验，包括像我这样有做药的经验的，也有做 啊，比如说那个这个诊断经验的，也有做疫苗经验的等等啊，这个专业人才来指导这些药物基金的应用。
盖茨基金会有这个就是防治艾滋病的项目，而去看中了您在这方面的成就，所以就把您招过去了吗？
对，是这样。这个是艾滋病当然是我做的在盖茨基金会做的方向之一，但是这其实是我工作的很小的一部分。可能大家有些观众有些听众可能还不知道，那么我就在这里说几句。盖茨基金会它的主要的 focus 的目标呢，就是在盖茨基金会称为全球卫生。那么全球卫生是针对的呢，主要就是各种传染病，那么艾滋病当然是一种传染病，所以也是它 focus 的项目之一。但是传染病不单单是艾滋病，那么在盖茨基金会它决定做的这个项目呢在传染病领域里面呢包括艾滋病，但是也包括其他传染病such as 这个肺炎这个痢疾肺结核和其他很多在第三世界比较穷困的国家经常常见的传染病。
哎，我听说那个去年中国的那个叫屠呦呦，或通过他的青蒿素就是治愈那个疟疾，得到了诺贝尔奖。那么盖茨基金会在这方面防止那个疟疾方面做的是什么样的贡献？
对，那个防止跟治疗疟疾也是盖茨基金会的一个重大一个重点项目之一。那么在疟疾方面呢，盖茨基金会的主要的贡献呢是帮助这个整个研究领域去研发疫苗，因为
所以就跟屠呦呦的做法就完全不一样，对吧？
屠呦呦的做法呢，它是研究药物，
对
吧？
药物，
那么药物出来，就是说当一个人得了疟疾以后，你可以用药物来治疗。那么 Bill Gates 呢，他有个信念，他就觉得这个与其把钱用来当然用来治疗这个疾病，还不如就是来防止疾病。当然治疗疾病也是需要的，所以我们在那个疟疾啊和跟其他传染病的治疗方面我们也有所投资，但就是说相比疫苗方面的投资来说还是比较小一点疫苗的投资就更大。
所以这个盖茨基金会是做了很多救死扶伤或者这样的善事，可以这么说。
应该来说就是说就像很多基金会一样嘛，盖茨基金会也是想为这个全球的疾病的防止做一些他能力所能及的贡献吧。那么当然这个盖茨基金会这个力所能及这个力是相当大的，因为它的基金的量比较大，有就像我刚才说的有800多亿美金，那每年它可以捐出来40到50亿美金来做这方面的工作。那么相对来说呢这个是在传染病领域里面的资金盖茨基金会是相当大的一个来源。
有没有什么特别有名的疾病是通过盖茨基金会的资助给就是控制了或者防治了？
这个最好的一个例子呢，可能就是说我们叫脊灰或者俗称为小儿麻痹症。小儿麻痹症当年是就说比如说你就是说回过头去看30年40年以前小麻痹症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传染性疾病。那个包括美国总统
的是吧，
对得了要瘫痪的，对吧？所以可能大家也有印象，就是一个美国总统
罗斯
福也都是坐在轮椅上他就是因为得了小麻痹症。那么这个当年使得大家就是闻虎而识变的这么一个传染性疾病呢现在逐渐已经被控制了
所以只要打一个疫苗小孩子就不会得了，是吗？
对，所以那个盖茨基金会呢在那个脊灰或者小麻痹症的疫苗的发展跟生产上面做出了很大很大的一个贡献。那么这样呢我们的在这方面的资助呢使得世界上基本上每个孩子只要有需要都可以得到这个脊灰的疫苗来防止得到小儿麻痹症。
好，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505集团公司总裁来辉武教授祝您早睡早起，身心健康。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护法律师事务所维护您的合法权益，我们做投资移民等各类移民签证、车祸工伤等各类索赔、酒驾等各类刑事案件、离婚等各类民事纠纷，还有商业合同。任何时候任何问题，请拨打护法律师事务所中文热线2066018797，2066018797。
我就要着手翻修我的家，感觉兴奋极了，我今天就要联系承包商。
你可要确保承包商在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上有登记信息，州部门会检查承包商是否拥有责任保险这一类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可以得到保障。
我完全不知道。
如果想要知道承包商是否有相应的注册信息，你可以拨打2065152797，2065152797联络州部门。你可以请求接线说中文的人员。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华大基因美国分公司的总裁何义武博士。何义武博士呢是波士顿大学生物物理学的博士，那后来呢他在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工作，之后他到工业界包括 GSK 还有其他的公司啊，那么最后接下去呢他又来到了盖茨基金会啊。那么在盖茨基金会呢，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不是很了解，不知道他这个神秘面纱是怎么样的。那刚刚听到那个何博士也介绍呢，就是盖茨基金会确实为这个全球做了不少的贡献，包括那个叫小儿麻痹症还脊髓炎是吧，脊髓炎那个这些呢都是通过盖茨基金会的资助研发出了那个疫苗，然后呢基本上让这些一度就是让人家闻风丧胆的这种传染病呢，现在基本上是可以说是得到了控制，甚至是即将可以就是把它们给消除啊，那对人类的危害。那么所以说盖茨基金会是对人类做了很大的贡献。那何博士呢在盖茨基金会也担任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管理工作，是您是一个部门的副主管是吗？
对，我是那个盖茨基金会的当时是盖茨基金会的高级项目官员和部门副总管。
那您就是做的工作就是 有的时候也会审批一些科研项目，就是资助的那个项目。
对，我做的工作主要就是那个审批项目，然后一旦那个审批了项目那么接下来就是对这个项目的管理跟执行，最后是对这个项目的做完以后的评审工作。
嗯，那就是您坚守的一些比较有意义的项目，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呀，我可以说一下，比如说接着说那个几辉疫苗的工作吧。几辉疫苗其实从疫苗的角度来说，大家可能很多听众可能还不是特别明白，就一般的来说，疫苗可以说有两种，一种疫苗呢就是说我们叫做那个灭活疫苗。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把一种，比如说是一个病毒引起的疾病，我们就把那个病毒呢拿过来，通过生物的手段把它就是改变它的这个生物结构使得它呢对人呢就不再有害，不会造成疾病，但是呢它本身呢还是活的本身还是会就是说引起人体的这个免疫反应的。那么因为它跟真正的病毒具有非常非常大的相似性，那么在打了这个疫苗以后呢等这个免疫能力起来了以后一再有真的那个病毒进来了以后呢，人体呢就自然会有这个抵抗能力了那么这个是一种呢叫做我们叫这个调制疫苗。那么还有一种疫苗呢就叫灭活疫苗。那是什么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说把整个活的这个病毒用来改变以后再打到人的身体里面去，而是把这个病毒呢调制以后再把它杀死以后再打到人体里面去。那么听众可能会问我，那为什么要用第一种方法呢？原因就是说第一种方法是比较简单比较容易做的一种手段来发展疫苗，因为它跟真的治病的病毒有非常像的类似性，所以人体的免疫的这个认变能力是一致的。那么当你把一个病毒杀死了以后呢它的结构等等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个时候人体免疫产生了以后呢它并不见得对真的病毒会有保护作用，所以这里面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设计使得在把病毒杀死的情况下它还同样有能够引起人体类似的免疫反应来保护人体。那么而且因为它是灭活的，所以它自己不会生长，那么在打疫苗的时候呢就要打进去非常大的量不像活的调制的疫苗因为它是活的，它会在人体里面还继续生长，所以打的时候呢就不要很多。所以初期的疫苗呢一般的来说都是叫做活的调制性疫苗但是呢活的调制性疫苗呢它有这么些我刚才说这么些好处，但是它有个坏处，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个病毒都是会演变的我刚才也提到比如说艾滋病它演变得非常非常快，所以当你把它调制成对人体没有害的时候，那么大多数情况下它是没有害的，但是还是有很小很小的可能性，可能就是万分之一甚至十万分之一的可能吧这些调制好的病毒呢又会演变回去变成有毒的对人体有害的病毒。那么这个呢就是可能我们国内的听众有时会听到的中国的一些疫苗
毒疫苗
给小孩造成的一些疫苗带来的这个疾病。那么所以在发达国家呢一般现在已经不用这种调制性的活的疫苗了，而是用灭活疫苗来做。那么当给子基金会决定就是领头来做把小儿麻痹症从世界上消灭掉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大家就意识到我们必须用灭活疫苗而不能用这个调制的活的疫苗。原因就是说世界上有上千万甚至上亿的多年积累下来甚至会有上亿的儿童会接受这个疫苗。那么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几率都会带来很多很多的这个小孩会得到几回会得到有疫苗演变回去得到的这个机会。 那么这样呢就会给疫苗的这样就会给指挥的秘诀这么一个运动呢带来很大的困惑，因为大家觉得哇，如果我已经把这个指挥快密集完了，剩下来就那么十几例，然后呢这十几例里面比如说有五六例是因为打疫苗引起的，那这样就这样的活动就没办法做下去。
对对 对。
所以黑子基金会呢就花了很大的钱发展出了比较低价的灭活疫苗，使得全球的儿童都可以用更安全的疫苗来对抗指挥这么一个病毒。
是，您本人有没有见过那个比尔盖茨？
哦，当然，我那个我是很早就加入盖茨基金会了，所以盖茨基金会初期的时候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我是我跟比尔盖茨的办公室就是就几步路的事情，基本上几乎是每两三天吧都会见个面聊个天，然后我陪他出差大家一起出去访问不同的非洲国家啊、中国等等，一起吃晚饭谈家庭等等。
您能介绍一下您对他个人的一些印象，或者能够因为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不知道他的就是为人处事或者生活细节或者什么。
我第一我想
他是首富微软创始人。
对对，其实吧你跟我跟比尔盖茨一起工作呢就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说你根本不觉得你在跟世界上的一个首富在一起工作，因为他真的不让你觉得他有什么特别除了你觉得他特别聪明以外，那个 Bill Gates 确实是一个我碰到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吧。第一就是说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他自己的专业是搞计算机，是搞 IT 的。应该来说他这个在生物那个这个医疗这方面是没有什么基础的。但是他有非常强的学习能力。他一天可以看几百页的这个生物的原始的文章。那个而且读的速度比一般人要快得多可以说是一目十行这么来读。
那每天看这么多看个几年也成专家了。
就是他没有几年就是专家，他通常比如说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他会要求我们帮助他找到最对题的这个文章或者材料然后呢通常都会是我们会给他一个本子吧，这么一个本子里面会有四五百页各种各样的文章，各种各样的材料，然后呢他就会拿去读大概一个星期以后吧，他就会来跟我们交谈，问很多问题这就这么来回这么几次以后，通常对他来说一个新的课题两三个星期以后他就变成一个相当不错的专家了所以他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那您觉得他为什么会放着这个大的挣钱的机会，因为他原来就是首富，然后在 IT 方面，在软件方面可以有更大的发展，但为什么他放着这个挣更多钱的机会不做，就去做这个公益了？
那 Bill Gates 他自己Bill Gates 跟他的太太叫 Melinda Gates 从他们自己讲的一个故事里面呢大家可能也能够体会到或者说来回答小袁台长问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当他们有一年结婚以后的第二年出去旅游的时候他们跑到了印度，然后呢就看到好多孩子很小的小孩就是因为痢疾脱水而死亡而且这个不是一例两例，而是很多很多例，所以呢他们就觉得非常震惊，因为他们觉得在美国在那个这个比较富裕的国家没有孩子，或者说可以说几乎没有孩子是会因为痢疾而死亡的。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些调查结果就发现有好多好多小孩都因为各种各样的传染病在比较贫穷的国家呢都就死去了。那么这些孩子呢，如果他们在这个比较富裕的国家呢是不会死去的，因为有本身就有疫苗还有药物治疗等等，所以呢这个就使得他们觉得这个就是说因为出生地的不一样使得生命就是说变得非常不公平你如果出生在美国，出生在富裕国家你就不会死亡，而你出生在一个贫穷国家你就会死亡 啊，这样呢就使得他们啊又产生了这个想法啊，用他们的钱来啊帮助啊比较贫穷的国家的孩子来得到生存，得到啊同样发展的机会。
嗯，讲得太好了，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又到了每年奥巴马医疗保险更新和开放申请的时间，如果您是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您必须在今年10月1日到明年1月31日期间到政府网站重新注册登记，并选择新的健保计划。如果您对2017年的奥巴马健保的申请和注册有任何疑问，欢迎致电中文热线电话425-462-4948或206-427-8860，华盛顿州专业理财保险服务公司Grace Wong 保险理财事务所将竭诚为您服务。
大年初八看春晚，热热闹闹过大年。
西雅图中文电台春节晚会定于2017年2月4日大年初八下午2点和晚上6点半在 Bellevue 梅登堡剧场演出2场。
晚会特邀知名演员、歌手、电视剧《星星知我心》主演吴敬贤，台湾知名民歌手金鹏，国内知名小提琴演员、歌手陈飞，国家一级大提琴家陈凯，全国武术冠军李天元等参演，大西雅图地区知名的演出团体西雅图歌舞团、中国舞蹈学院等，以及知名歌手田乐乐、梁淑姿等都将登台演出。西雅图中文电台与声剧社也将奉献精彩的原创小品。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春晚是大西雅图地区最具代表性也是规格最高的群众性文艺演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踊跃前往观看。
购票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登录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购票。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华大基因美国公司的总裁何义武博士。那何博士呢，刚刚给我们介绍了他在盖茨基金会的工作经历，那么包括也非常大家非常感兴趣的那个比尔盖茨的一些那个就是意思啊，那么就是应该是比尔盖茨非常令人敬佩啊，他能够做这么一个有意就是帮助全球的那个特别是贫困落后地区跟国家的那个儿童，当然还有其他人群他们的那个治疗他们疾病啊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对吧？
对，确实这样，就是说他们就是认为每一个生命吧应该是有他发展的机会。当一个小孩在一个比较贫困的国家因为一些可以治疗的疾病而死去而丧失这个机会的话觉得这是不公平的，所以他们就决定用他们积累的财富来解决这项类似问题。
那我们知道盖茨基金会这个工作在西雅图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工作，那么您为什么会选择离开了这么一个工作去到那个华大基因呢？我们知道华大基因是中国的一个公司，那么华大基因为什么对你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这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那个华大基因呢，我顺便说一下，是世界上最大的基因公司那么它的工作呢，包括提供各种各样的基因测试那么我对华大基因的认识呢，其实也是因为我在给子基金会的工作而开始的。那么当时因为给子基金会也有许多基因方面的工作要做也有很多测序，那么而且我们的这个研究项目呢在全世界各地嘛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测序要求 啊，从有各种各样的样品，从世界各个地方，包括非洲、东南亚、欧洲、美国等等。那么这时候呢，就产生了一种需要，就希望能有一个合作对象，能够帮助给子基金会的研究人员，就是说不是给子基金会基金 fund 的这些研究人员来做基因测试。那么华大基因呢，就变成这么一个一个理想的合作对象。
嗯，
那么我对华大基因呢做了很多调研。
嗯，
然后在那个华大基因的总裁汪建博士跟给子 Bill Gates 本人亲手这个关照下呢建立了华大基因跟 Bill Gates 基金会的一个合作。那么这个合作呢非常成功，华大基因呢为给子基金会做了很多工作，测试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样品，包括传染病的样品等等，从世界各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了解到就是华大基因作为一个中国的高科技的公司在基因领域里面呢真正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句话其实不是很好说的因为如果你看一下中国大陆的这个很多公司中国经济发展非常不错，但是如果在一个领域里面能真正走在前面，成为第一或者第二的这么一个公司的话还是比较少的。可能我们大家能够想到的可能在 IT 领域里面就是华为吧，那么在生物领域呢这样的公司呢就是华大基因那么随着中国的经济的不断发展，随着这个华大基因它的这个科研和这个产业各方面的越来越成功华大基因呢在这个新的技术方面的投资呢也越来越强大它要做的事情呢也越来越多包括就举个例子来说最近华大基因建立了那个中国的第一个国家基因库，这也是世界上第三个国家有的国家基因库。那么这些基因库呢保存了中国跟国际上的很多各种各样的样品，包括100万的人类样品100万的动物植物样品100万的各种微生物的样品等等。所以呢因为我跟华大基因的这种合作关系中的了解吧，使得我觉得这个华大基因呢是一个非常有前途有未来的一个新产业公司。那么从我本身的角度来说呢，我也是因为在加入给子基金会之前，我前面也讲过，我一直是非常我们说 hands on 的，就是说非常喜欢亲手自己做事情的，自己做科研的人。那么在给子基金会呢，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工作，但是呢我的工作呢就变成主要是管理性的工作，而不是真正去做科研了。那么这样的工作做了9年以后，就是我在给子基金会9年以后呢我也心痒痒了想自己再能够有机会自己去领头做一些科研项目。那么这样呢华大基因呢就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然后那个华大的那个老总汪建博士呢也多次跟我谈，希望我能够加入华大基因帮助华大基因把它的这个研发能力不断的提高把它的这个研发的这个领域呢也不断的扩展能够把我在国际上建立的一些各种合作关系带入到华大的科研中去所以呢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这种正面的因素吧，使得我下决心在去年2月份的时候呢加入了华大。
嗯，太好了。我们听说华大基因那个创始人汪建博士也是在华盛顿大学工作过是吧？
对对，那个其实就是为什么华大基因会叫华大，起这个名字那个汪建博士呢他是在20多年前就在华大，就是这里的我们叫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做基因方面的研究他也把这方面的经验跟技术呢带回了国家，带回了中国然后呢开始了这个华大基因这么一个公司。
那个华大基因现在就是在国际上那个基因就是研究跟测试方面都是处于领先地位所以就是您也在就是领导这个全球研发部门 这个华大基因的。
对，是这样，就是华大基因不单单可以说是在基因等研究业务方面是处于领先地位，而且我可以很直接的说它其实是在这个第一这么一个位置上面。华大基因有5000多位员工，其中1500位员工是在做科研，这个在包括世界上很多的这个做基因做生物研发的公司里面是一个最强大的队伍，很少有一个公司能有1500个人在那边做科研。那么华大基因每年发表的文章发表的这个专利也是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的，甚至我们比那个美国的其他的科研公司比如说 IBM 等等都多。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呢，华大基因也有60多个实验室，在40多个国家都有实验室做各方面的研究。
我知道华大基因就是落户西雅图，也是穆雷西雅图市长穆雷去年5月份访问深圳的时候的一个跟深圳市政府签署的协议的一部分，所以就现在是落实这个这一项协议是吗？
对，是应该说是这样，就是说在去年西雅图市长穆雷访问西雅图的时候呢，这个西雅图市政府跟深圳市政府签署了在生物医学领域里面的合作协议那么这其中呢包括西雅图市政府会帮助中国的生物企业在西雅图开展各方面的业务，所以呢这个华大基因嘛作为西雅图作为华大基因的一个起源地就是用汪建老师的话来说就是又重新回到了西雅图开。
太好了。那您现在这个创办了就是华大基因在美国的分公司，也就是就基于西雅图的这个美国分公司之后，就是目标是什么样？就是
要目标呢是希望在这个中国以外的市场，华大基因能够做得跟中国的市场一样好一样大吧。现在华大基因主要业务应该说还是在中国。那么对基因的研究对基因测析仪等等的需求在美国其实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市场。那么这个对华大基因来说是一个这个业务的一个机会对美国的这个 community 跟美国这个社会来说也是有这么一个需求，所以华大基因可以把它的技术把它的这个产业化的这个经验跟那个能力能够带入到美国来为美国的病人跟美国的科研单位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那现在有多少人？然后接下去计划您会在美国招那个科学家吗？对，
对，我们在美国就是说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的计划。那么这个计划呢，初期呢就是包括跟华盛顿大学签署合作协议然后我们会同华盛顿大学一起建立就是精准医学科研中心那么华大基因会招科学家再跟华盛顿大学一起合作在他们的实验室里面跟他们一起做科研。另外呢我们华大基因生产的测序仪也会进入美国市场，所以呢我们也正在非常这个非常认真的调研看是不是能够在美国也建立比较大的这个基因测序中心。
所以如果建基因测试测序中心的话，就是还是用华大基因的设备，但是在美国提供这个测序的服务，是这样？
对，完全是这样。就是华大基因作为世界上就是说4个能够生产测序仪的公司之一我们这个技术还是相当不错的而且从它的费用等等来说是有相当大的优点。那么华大在这方面也有多年的经验所以能够把这样的技术产业带到美国市场对美国这个对美国的这个科研community 跟那个 consumer 都会是有相当大的贡献。
哎，您刚刚也跟我们介绍了比尔盖茨，您跟他交往的过程当中对他的了解，那您能也跟我们介绍一下那个华大基因的创始人汪建吗？
对，汪建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就是说可以说一件事情，比如说大家都可能不知道，他其实在几年前他爬上了珠穆朗玛峰那么这是一个有很大的象征性意义的一个举动他的意思就是说在生物基因研究领域里面产业化上面，他都会像他登上珠穆朗玛峰一样走到世界的顶峰他非常有我们说是有 vision 吧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概念然后呢也从来不满足于一些小事情上面的这个成就，而是着眼于大方向着眼于大的能够改变社会的这种行动比如说建立国家基因库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项目这个在中国，刚才我也提到是中国现在唯一的基因库，那么它里面存了中国非常大量的基因而且通过这个国家基因库同别的国家基因库的合作也造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研发平台可以在基因研究领域里面不断创造出新的成果来。
嗯，太好了。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时间马上就接近尾声了，今天非常有幸的请到华大基因美国公司的总裁何义武博士光临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栏目。那在节目的最后何博士，您是不是再给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两句话，您有什么？
好，多谢各位听众也多谢小袁台长给我这个机会。那么我想国内的很多听众可能也知道华大基因，那么我希望我们能够华大基因能够有机会给各位听众提供一定的服务，包括这个在基因遗传病方面等等测序的服务那么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同那个小袁台长等等的联系我们华大基因作为我说的这个中国在很少的几个能够在世界领域上面做第一第二的这么一个公司，我们也希望能够继续为国家争光，继续在这个基因领域里面不断开发出新的产品创造出新的成果来为生物基因等科学领域的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谢谢大家。
好，我最后有一个问题，就是对您个人来说您觉得商业成功跟那个公益是哪一个更加占比重大一点？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
不矛盾的
不矛盾的，是一个鸡跟蛋蛋跟鸡的问题，因为没有商业的成功你缺少资金来做公益你有哪怕你有那份心，但是你没有那份实力没有那份资金的话也是做不了的。
好，那么非常感谢何博士光临我们的节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谢谢大家，
谢
谢小袁台长，再见。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